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河北公安连续强奸两名法轮功女学员。2005年11月24日晚，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的警察受中共迫害政策的驱使，把东城坊镇西团村51岁的刘继之和42岁的韩玉之从家中绑架。第二天下午，在对这两名法轮功女学员进行非法审讯和扣押的过程中，警察何雪健公然强奸了刘继之和韩玉之，给受害者及其家人造成了重大伤害。这并不是个别的案例。六年多来，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系统性和制度性的迫害触目惊心，其中对女学员进行有组织的性虐待更是令人发指。流氓强奸等禽兽行为早已是公安警察执法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事后官方不但否认此事，还采取了种种行动掩盖罪行，消除罪证。2003年5月，四川重庆大学女研究生魏新燕因修炼法轮功被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警察当众强奸。恶行被曝光后，魏新燕失踪，参与揭露罪行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判重刑。重庆大学甚至从该校网站上拿掉了魏新燕所在专业，并公开否认魏新燕的存在。目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对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强奸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何雪健以及相关人员发出追查通告，同时将已经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提交给国际法庭、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
联合国酷刑专员前往中国调查。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员诺瓦克于2005年11月21日抵达北京调查酷刑问题。诺瓦克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员。大赦国际的官员表示，使用酷刑的情况在中国很普遍，酷刑被用来对付某些宗教团体和法轮功人士。美联社在报道上述消息时说，联合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争取向中国派遣一名特别调查员，对被拘押者遭受酷刑和虐待的申诉展开调查。随着诺瓦克的成型，这一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大赦国际亚太部负责人芭芭拉表示，中国当局使用酷刑的情况很严重。芭芭拉说，情况极其严重，使用酷刑的情况很普遍，个案非常恶劣，我们掌握了一些酷刑受害者个人的证词，这是第一手证据，酷刑被用来对付某些宗教团体和法轮功人士。
中国传统宫灯亮相美国感恩节。第72届美国芝加哥感恩节游行在11月24日上午9点隆重举行。参加游行的近百个团体中，美中法轮大法学会是唯一的华人团体。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传统宫灯、法轮功功法和民族舞蹈。宫灯高九尺，宽五尺，共有六个面，顶端写着中英文的真善忍，中间一面是法轮大法四个字，其他各面分别是传统水彩画的佛道神、仙女和荷花。花车上有法轮功五套功法的表演。据设计者刘彤介绍，宫灯的设计构思一方面是要表现中国神传文化的韵味，另一方面是表达对大法恩师的感谢。 法轮大法对每一个修炼者来讲，就像一盏心中的神灯，照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法轮功学院参加美国好莱坞圣诞节游行，感恩节刚过，群星荟萃的好莱坞就迫不及待地率先拉开了欢庆圣诞节的序幕。11月27日晚，第74届圣诞节大游行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上演，游行由洛杉矶市长领衔，有近100位各界名流捧场，吸引了上百万人沿途观看，数百万人在电视机前观赏。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了这项历史悠久的庆典，为观众带来真善忍的美好祝福。气势磅礴的古镇，翩翩起舞的仙女，由巨大粉色莲花装饰的花车，展示东方传统文化的神韵。在电视直播中，随着法轮功队伍进入镜头，两位主持人不由同声赞叹，并向观众们介绍，目前世界各地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重新绽放的金花。黄晓敏曾被誉为中国泳坛的五朵金花之一。1994年退役后去韩国留学，现在在韩国从事教练工作。下面是他在2005年韩国釜山法会上的发言稿节选片段。我叫黄晓敏，曾经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并且在奥运会、亚运会以及几次世界大赛上获得过奖牌。可是常年强化训练的结果使风湿、心律不齐等等各种伤病在我身上反映出来。我曾经去过多家有名的医院，然而所有的名医名药对我的伤病都无能为力。风湿病折磨得我膝盖以下变得麻木，没有了反应。我很清楚以后会面临瘫痪的危险，身体的痛苦难以言表。无奈之下，我只好在23岁那年早早地退出竞技场。就在那个时候，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开始尝试着修炼法轮功。刚刚练了一个星期左右，在一次练功练到腹前抱轮时，突然我的手心冒出一股凉气。我当时非常吃惊，因为当时在中国有很多假气功，我从来没有信过。这一次我真的相信了气功祛病健身的神奇。从那以后，在我修炼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所有的伤病全部消失，是法轮大法使我从生不如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尽管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是我还是不止一次地发自内心的呼喊，师父，谢谢您。
心生慈悲让井水，奇迹出现喜丰收。2000年的春天，吉林某地天气十分干旱，河流的水都干涸了，以种水稻为主的某乡农民盼雨如油，偏偏天公不作美，那年的春天就是无雨。无奈乡政府只好组织人力打机井，抽取地下水灌溉稻田，因水量有限，给每户农民只能按量供给，而且还得轮流取水。农民们一年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几亩水田上了，而且种水稻是有时间的，误了农时就会误了一年的收成，因此农民们都去抢水。面对此景，乡领导只好让农户们排号取水，但秩序仍然很乱。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在后面静静地排队等候，奇怪的是，轮到这位年轻人打水时，他仍然让给后面的人。乡领导惊奇地问他，别人都往前抢，你为什么不争？这个年轻人说，大家都很不容易，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凡事要按真善忍做，遇事要先想到别人，所以我不能和乡亲们争。一席话说的乡干部频频点头， 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风格高。等乡亲们把自家的水田都插完苗后，最后只剩下他自己的，水也只剩了一点点，他只好用剩下的一点水把稻苗插上。到了秋天后，奇迹出现了。当初让水的年轻人家的稻田，虽然当时缺水，但却获得了大丰收。乡亲们纷纷称奇，乡领导也在村上开会宣布，不管别的地方怎么不让练功，在我们乡这里可以公开练，我们希望这里练法轮功的人越多越好。
难以置信的改变。下面是一位台湾小学教师自述的经历。我是一名小学教师，我面对的是台湾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他们真是让人头疼。那天他们班的班主任请假，这群孩子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四处奔跑，摆不平拉不住，这样的情景让我汗流浃背。我还惊讶地发现，怎么会有脏话不离口的女孩？男生更是拳打脚踢，意见不合时，说的话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当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场面，只能奖励乖巧的孩子吃糖。据班导师说，一些孩子已经达到连他们的母亲也无法管教的地步。看见他们脸色黑黑的，一副不健康的样子，我心里想，教好一个孩子是多么重要。面对这样的班级，班主任非常的苦恼。我建议他赶快让孩子学法轮大法。在教授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告诉他们，有神有鬼，做好事得白色物质，做坏事黑色可怕的物质会紧随着你。班导师也苦口婆心劝诫孩子，爸爸妈妈的行为也有不对的地方，不要学。几次练功之后，他们变了，变得让人难以置信。上课一不高兴就逃课的孩子，现在回家经常帮妈妈洗碗、擦桌子、扫地、拖地、洗衣服，让妈妈十分开心。他们的皮肤渐渐变白，上课专心。曾经满嘴脏话的女孩，回家总会替妈妈着想，做很多家事，还帮忙煮饭。很多的孩子现在回家都会主动分摊家人的工作，替家人着想。同学之间的和谐更不用说了，其他年级的孩子表现也很优秀。在这里有很多超常的现象，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回家偷懒不想练功，一只蚊子就对他叮个不停，还说如果不起来练法轮功，要一直盯到他练功为止。他只好乖乖地起来练了。一个小朋友说，天上的云叫他赶快去练功，会加分哦。现在明慧学校、明慧班级、大法社团遍及台湾校园，孩子们在真善忍的沐浴下，身心得到健康发展。而在一水之隔的大陆，很多孩子却在学校老师的强迫下诋毁真善忍大法，这怎能不让人痛心呢？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向往美好的，真心祝愿真善忍的种子能在每个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迫害触目惊心。善良农妇数日内被迫害致瘫。马桂珍，女，60多岁，家住山东省昌邑市围子镇东丁村。2005年元月17日下午，正在家做饭时，被610人员陈晓东与围子镇派出所警察直接绑架到王村劳教所。从元月18日至20日，劳教所警察反复给马桂珍强制洗脑。到21日，也就是第四天，警察见马桂珍还不转化，就每天强行给她注射不明药物。几天下来，马桂珍逐渐没了力气，身体越来越不行，手脚开始失去知觉。警察见马桂珍生活不能自理，31日跟马桂珍家人联系，让拿1000元来领人。家人见到马桂珍时放声痛哭，马桂珍被绑架时身体好好的，仅仅几天的功夫被摧残成这样，现在马桂珍下肢全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青年医生进公安局4小时后身亡。吉林省前卫医院29岁的青年医生法轮功学员刘博阳，2005年10月28日下午和他的母亲王守慧出外被跟踪，并被劫持到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当晚8时，刘博阳死去。区公安局人员声称是跳楼自杀，但尸检发现刘全身多处有伤，并有几处洞眼。外界分析刘博阳是被重物击打致死后，再从楼上扔下来的。此前3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海波、刘毅和沈建立就曾被长春警察活活打死。市委书记称，对待法轮功不怕流血死人。头一份传单被判1年劳教。上海市盛德塑料有限公司工程师张琴，因往自行车车筐投放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05年10月8日被捕，11月2日被劳教1年。张琴的遭遇在上海并不孤立。上海普陀区的法轮功女学员卢秀丽，2005年9月8日在菜场讲真相时被举报，被非法劳教2年。现年56岁的卢秀丽家住上海普陀区紫长路77-30号501室，她曾是癌症手术病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完全康复。卢秀丽认为人应该知恩图报，因此即便在法轮功受到迫害后，也经常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即便在中国，对50岁以上的妇女及曾是癌症患者的人劳教也均属非法。然而卢秀丽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普陀区看守所，经2个月来的迫害已经使她出现了高血压、高热等症状。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心意。2005年10月的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自己家门的广告袋中发现了200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知道你们是好人，不容易，我们没别的办法疼你们，只有这点心意，苦了你们了，贴补贴补家用吧，我们谢谢你们。”这位法轮功学员被感动得掉了泪。这位学员平时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只奉献不索取。无论是街坊四邻、街上遇到的人，还是曾经非法抓捕他的警察，都曾在他真诚无私的讲真相中感动得掉了泪，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他的丈夫也是法轮功学员，经常热心地为四邻免费修理各种家电。 街坊四邻都说人家那家人可好了。就是这样的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在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中，这位法轮功学员几次被关进精神病院受折磨，丈夫被非法劳教三年，如此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啊。感谢所有善良的人们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你们发自内心的善良、善行和正义感一定会有善报。
觉醒的610警察。610是1999年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而专设的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别机构。河北省一名610警察以前经常非法抓捕打骂大法弟子，通过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以及和大法弟子接触，这位警察感到法轮功学员其实是一群真正善良的修炼人。明白真相后，该警察指责江某某放着正事不干，却用大量国家资源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2004年秋季，他看了真相光盘，知道天安门自焚是给法轮功造的假。他表示光盘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共产党几十年来为自己的权力造了多少假象来蒙骗百姓呢，真是数不胜数了。后来他在工作中一直秘密保护大法弟子。2005年刚开始，公安局下令烧毁以前抄家搜来的大法书、光盘和真相传单等，此警察找借口没去参加。事后不久，他把剩下的大法书全部带回家，找机会送给了大法弟子。
校园正气歌。明明是山东省的一名初三学生，从小就跟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学法之后明明认定了真善人好。1999年七月以来，法轮功受迫害的这几年中，他很想让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了解真相，也一直在向身边的人讲清着真相。有一次上政治课时，政治教师向学生灌输侮辱大法的言行，他问学生，政府一直在打压法轮功，为什么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在练？明明勇敢理性地回答说，是因为法轮功是宇宙的真理，况且早在1992年李洪志老师就亲自来这里传法，真善忍深入人心。接着政治老师还不知趣地攻击法轮大法，明明就严肃地讲道，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你为什么还说它不好？这时全班84名同学的眼光都集中到明明的身上，惊讶地望着他。政治教师急忙转移话题，讲别的课程了。下课后，有同学问明明问题，明明就耐心地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他们不知道的事实真相，帮他们解开心结。后来，有法轮功学员向学校散发贴有法轮大法字样的圆珠笔，有的学生把法轮大法的字条撕掉了。明明见到就顺手把字条捡起来贴在黑板框上，洁白的纸，蓝蓝的字，在深褐色的黑板框上格外显眼，很多同学都围过去看，嘴里还在念法轮大法好。有的同学就问，这是谁贴的？明明并没有胆怯，而是郑重地告诉大家，是我贴的。2005年，明明要升高中了，因为修炼法轮功，学校原本不允许他报考重点中学。在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要全班同学写一篇关于社会道德下滑的议论文。明明在文章中写道，限制学生报考名校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还着重写了共产党是最不讲道德的，毛泽东搞的各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及六四天安门残害大学生血案。 江泽民把大面积的土地拱手奉送给了俄罗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贼等。妈妈看了明明的这篇作文很担心，劝他不要交给老师。明明想，我写的都是事实，怕什么，毅然交给了老师。结果明明的正气扫荡了阴霾，学校允许他报考重点中学了。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他是隐形人吗？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照相机正常，底片没有问题，又掌握了比较准确的曝光度，那么包括人在内的景物都会留下真实的影像。但是在阿尔及利亚以东的提吉乌族省，却有一位名叫哈利玛·巴德科夫的妇女，已经70多岁了，在她所有的证件上都没有贴上照片，她自己和亲友们的照片中也没有她的任何留影。开始时人们以为她不喜欢照相，所以没有照片。后来她告诉人们，她照过很多照片，为了解决证件上的照片的需要，也想为自己留下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他还是比较乐意照相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拿不到自己的照片。他去问摄影师，摄影师告诉他说，底片上没有你的影像。后来阿尔及利亚一些高级摄影师听到这个消息，就专门把他邀请到城里，拿出最好的相机，挑选最好的胶卷，分别在室内、室外、灯光下、日光下给他照了许多照片。而且为了郑重起见，还让哈利玛和别人合了影。当这些技术高超的摄影师们满怀信心地在暗室里冲洗底片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哈利玛的单人照片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像，只留下一块黑影。在他与别人合影的底片上，别人的影像清清楚楚，唯独没有他的影像，在他站立的地方留下的还是一片黑影。摄影师们茫然了，随之而来的科学家们也只能表示不可思议，因为根据现有科学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存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其实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是承认已知的局限性，正视未知，并不断探求未知。所以如果打着科学的幌子肆意歪曲污蔑佛法修炼中的超常现象，那本身就不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新天新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红福常伴善良人，红福常伴善良人。新天新地万象新，青山绿水笑盈盈，